好人常在，滴水之恩情无价。女婿讲的故事。
小兰芳啊，虽然是个假兰芳，但她的遭遇令人同情。而那个真梅兰芳啊，扶危济困，侠义心肠，令人钦佩。你们想想，如果换个人在胡同口堵住小兰芳，一把揪到官府，小兰芳还不是要吃官司啊？还有那几百个买了真票看了假戏的观众，一旦知道台上那个梅兰芳是假冒货，还不把小兰芳的头给砸扁了？给你们说件我亲身经历的真事儿。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，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书摊儿，那是我放学后啊最想去的地方。可那个时候呢，家里穷，我经常是身无分文。没有办法，只好装作挑书的样子，像贼一样偷着看书。守候书摊的呢，是一个青年，脚残废了，行走啊，靠轮椅。他的样子很和善，他越是和气啊，我越是不敢回头去看他。这书摊啊，是他这个残疾人的饭碗呢，而我呢，却时常在这看白书。每当傍晚呢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总是很尴尬地逃离书摊，我不敢回头，怕他看不起我。但第二天上学经过书摊呢，那青年坐在轮椅上总会宽厚地朝我一笑。那天呢，我正在看红颜，偶然之间抬起头啊，看见轮椅上那个青年正在注视着我，又见他推着轮椅慢悠悠地过来，指着旁边的一个小凳子说说你坐下来慢慢读吧。那青年这么和蔼可亲，是我竟然忘记了我是在白看书。我正要挪过那凳子坐下，突然有人在身后揪我的衣领。我惊慌地回过头一看呢，看见父亲正怒目金刚似的瞪着我呢，紧接着啪啪，父亲打了我两巴掌。那年轻人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劝阻我父亲说，别打了，孩子看书不是坏事，干嘛打他呀？父亲吞吞吐吐地说，我呀，我不反对他看书，是，哎呀，是为别的事儿，和这不相干。说罢呢，父亲就夺过我手中的书，匆匆翻了翻，又用很快的动作把几张角票夹进了书里，把书还给那青年，拉着我走了。这天晚上，父亲告诉我说，打你不为别的，都像你这样白看书，人家怎么过呀？搬运队的马车夫需要马草，你可以啊去扯马草换钱，再发现白看人家的书，我饶不了你。第二天一清早啊，我就去山上扯马草了。上学前呢，卖给了马车夫。一捆马草一毛钱，我一共卖了六毛。捧着这些用汗水换来的毛票子，我立即向那书摊跑去。那青年从我手里接过钱呢，听我说了他的来历后，显得十分高兴，说，不错，劳动所得应该这样。从此以后呢，我就用卖马草的钱从从容容地在书摊上坐下来，安安稳稳地看那一本本我想看的书。可是啊，好景不长，不久啊，马草就不那么好卖了。好几个马车夫告诉我呀，现在时兴喂饲料，很少用马草了。在卖不掉马草的日子里啊，我只能克制着自己不去那书摊，因为父亲那两巴掌呀，我刻骨铭心。有一次我背着马草四处寻找马夫的时候，经过了那书摊，轮椅上的那个青年呢叫住了我，问我怎么不来看书了。我亮出了背后那一大捆马草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他先是一愣，接着眼睛一亮，对我笑着说，过来让我看看你的马草。看过马草以后呢，他从屋里喊着，碧云，你出来一下。就从里屋呢走出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可能啊是他的妹妹吧。他对那姑娘说，碧云呐，这孩子的马草不错，我检查过了，反正家里的黑溜子马也需要草料，就收下他的马草吧。碧云愣了愣，就把马草提进屋里。那青年接着叮嘱我说，以后啊马草就卖给我，没问题吧？我巴不得有这样的事情呢，就说没问题。隔了一天呢，我背着马草来到书摊，这个时候啊，轮椅上的青年冲着里屋喊，碧云，快把马草提进去，别饿坏了那匹马。今天呢，碧云对我的马草十分满意。他说，真想不到啊，你扯的竟是盘根草，马儿吃的可香呢。是的，这些啊都是盘根草。扯这种紧紧的盘在地上的草很不容易， 我的手指都起了泡了。那青年对我说，今天呢，一共六把草，该给你六毛钱，对吧？我连忙摇着头说，哎呀，留着看书吧。那青年一本正经地说，看书是看书，卖马草是卖马草，两码事儿，拿着。他坚持呢，把钱塞进我手里。就这样，我每天早上都背着马草来到书摊儿，轮椅上的青年呢，就把病人喊出来，点草付钱，我就用这钱呢，在放学后来到这里看书。很久之后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马草来到了书摊儿，轮椅上的青年见了我呀，连忙冲里屋喊，碧云，快出来拿马草。连喊几声呢，却不见碧云出来，显然呢，碧云不在屋里，或许啊是有事出去了。我就说，我自己拿进去。那个青年说，啊，别别别，他急了，一边喊碧云呢，一边拼命的用手摇着轮椅，想挡住我的去路。我说，没事儿，我来拿吧，别饿坏了那匹马。说着我就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板门。那青年在门外大声吼说，回来，那匹马会踢伤你的。可是迟了，我已经一脚闯进了那空荡荡的后院。我看见在墙角边放着一大堆枯的马草，这就是这些日子以来我卖给他们所有的马草。院子里别无他物，不要说是马了，就是麻石也不见一堆。我扭过头，转过身，冲了出来，扑到他的轮椅上，心里只想哭。那青年摸着我的头，抚着我的肩，轻声说，对不起，我这样做可能伤害了你，没事儿，继续看书吧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在那青年的书摊上看书，一直看到中学毕业，考取大学。我从书里得到的知识能让我一世受用。当然了，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那个青年对我的关爱和他那颗善良的心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